我们今天读了两处经文，第一处是以西结书，我们看到上帝如何的兴起他自己的百姓。第二处经文是启示录三章，但是它的背景是从启示录一章来所来的。启示录三章第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三章所说的这个人是耶稣基督，所以背景是从启示录一章来的，就是讲述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我之前与你们的牧师在电话上有谈话，就是说到十月底是纪念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日子。宗教改革是十月31号，1517年。我们多两年后就会庆祝宗教改革的500年周年，纪念许多宗教改革家，上帝如何的用这些宗教改革家使到教会兴起，使到教会回到上帝的话语。所以牧师 说要讲到改革，我就希望能够谈到宗教改革。有一位作者之前有说过，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是一个对于宗教改革很有连接的一处经文，和宗教改革息息相关的。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里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我们在这处经文看到耶稣是经文里面的中心，就是我，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继续这里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就是个宗教改革第二个重要性，就是听上帝的声音。宗教改革第二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上帝的声音。经文继续的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里是讲到我们与耶稣的很密切的关系，就是使我们回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今天的讲道就注重这两个 这两个因素。宗教改革在英文字 Reformation 里面，其中一个部分是 form， 就是一个形状，而那形状就是教会。给我们看到宗教改革，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改变。我们从圣经里看到，教会的形式是要如何的，而圣灵如何的带领教会符合这个形式，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2-47节所说的那个形式。这里所讲述的形式就是上帝的话语是多么的，是应该是教会的中心，而有圣餐，有传讲上帝的福音，这些都是教会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模仿这个形式，但是没有圣灵的能力，这是很危险的。使徒行传二章所讲述的这个形式是只有在使徒行传里解释的，是在圣经其他的部分找不到的。启示录3:20，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处经文。我先问你们，我们到底有几个福音？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但是我们今早看到的启示录3:20是我常叫大家思想的。启示录可以看为是第五个福音。圣经新约的四本福音书是讲述耶稣在世上的事工，而启示录是关于耶稣在天堂的事工。耶稣如何从复活后继续上帝的事工，就是在坐在上帝右边继续的为我们做中保的事工。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一章，这里是给我们看到 耶稣的事工，是耶稣谈论七个教会的个性。而他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继续的报告七个教会的情形。而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就是耶稣对这些七个教会的形容的总结，是告诉他们要如何的继续侍奉他，也不是只是跟七个教会所说的，而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必须如何在生命里有改革，有兴起。所以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经文里给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引起每个人的注意。他这里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所以在改革之前，在生命改变之前，耶稣使教会察觉到他们现今的状态。所以耶稣给这些教会知道他们的心门还没有打开，就是他们还未接受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恩典。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和教会的历史上看到，尤其是在人们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门紧紧的关闭，但耶稣以他的在他的恩典里来到我们的心门面前叩门。所以他叩门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有改变，能够有兴起。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六世纪改革时，看到了黑暗中黑暗后会有光明。我们每天早上起床时，我们也是就看到这个黑暗中黑暗后的光明。所以这里也类似，我们看到耶稣如何在黑暗中带出他的光明，就是带出他如何重整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兴起，给我们复兴。所以他在这里说，看啊，给我们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时常我们时常 不注重侍奉，不注重崇拜，不注重团契，但是这里耶稣要我们记得，要我们注意，所以他开始是这里说，看啊，给我们记得要有团契，要有侍奉，要有敬拜。当教会没有复兴，没有兴起时，耶稣在他的恩典里来到我们面前，使我们复兴，提醒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上帝，为我们死的上帝 的救主。而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叩门时是没有讲话的，所以上帝在这里是在他的恩典里为我们叩门。我们看到从浪子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浪子为何回到他的父亲的家，是因为他肚子饿了，是因为那时候有饥荒，是没有话语的。但是所以耶稣的叩门很多时候不是用语言，不是用话语来提醒我们的，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所遭遇的环境，例如饥荒病情，使我们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所以你若在自己的生命中上帝给你从环境或者遭遇中看到他的能力，你能见证上帝的大能吗？第二大点是耶稣与我们沟通。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在改革中要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话语，就是听耶稣的话语。有些人说不要读圣经，要听圣经，听上帝的话。我们要听耶稣如何应用和通过他的话语和圣灵与我们沟通。在旧约里，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之后有许多恶的王例如马拿西王，但是之后有一个爱主的王，就是约西亚王。约西亚听从上帝的话语，清理了圣殿，而从中寻找到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就开始是提醒大家读上帝的话语。所以约西亚使上帝的百姓回到上帝的话语，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每个人有一本圣经，但是要真正的去读上帝的话语，去听上帝的话语，使到我们能够爱上帝的话语，明白上帝的话语。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能够听到上的时候，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被传讲，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在宗教改革后，上帝的话语就每个星期被传讲，那个是教会很极大的一个改变。例如宗教改革家池运里，他在他的教会每个星期传讲上帝的话语，从马太福音传讲上帝的话语。在苏格兰的教会也有宗教改革家传讲上帝的话语。当时有许多传道家没有经验传讲上帝的话语，但是在宗教改革后，我们看到上帝的话是如何广大的传讲，每个星期在教会中被传讲。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三十七节，看到上帝的话语如何的使人们的心得到改变，得到兴起。我们也从大卫的经验中看到先知拿单如何的把上帝的话语带到他的面前，使他知道认清他自己道德的失败。同样的，我们从约拿想逃脱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旨意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如何的使他转移方向去到尼尼微。最后我们从彼得的经验，他如何的在捕鱼的时候听到耶稣叫他过来，我们来一起来吃饭，之后他的生命如何的改变。因为耶稣问他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所以从上帝的话语，从耶稣的话语中，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如何的兴起，得到改变。所以改革第一的重要的因素，第一是回到圣经，第二是回到基督。第三大点是，这里耶稣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里提醒我们要与耶稣有 与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有通过听上帝的话语，才能得到和更新我们的信心。我们如果不听上帝的话，很容易的会，我们的信心很容易的会，受到麻痹，或者使我们信心会退步。一个教会被兴起，是有耶稣的生命，所以兴起就是回到耶稣我们教会的生命，就是从耶稣而来的，是通过圣灵的能力得到的生命。所以宗教改革不只是第一，耶稣得到我们的注意力，第二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而第三是要与耶稣有密切的关系，与他团契，这才能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所以在诗篇第51篇，大卫写的这一篇诗篇，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大卫已经当时已经是耶稣的已经信了主，他不需要再得到救恩，但是因为他犯了罪后，他必须回到耶稣面前，回到得到救恩的乐，就是诗篇51篇12节所说的。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见证。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教练，他教导我的是要如何的把自己放在中心，而我就因此而学习到，从他学习到如何把自己放在中心。而我很遗憾的是，当时我告诉了上帝，上帝你是我生命中第二重要的，而运动体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生命中 是必须有复兴的，因为当时我把上帝放在第二。那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奖学金，学校给我们使我感到很自豪，因为给我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奖学金。当时他们要我给答案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有什么问题吗？你在接受这个奖学金之前有什么要考虑的吗？而当时候在我还没有给他们答案之前，我跟他们说，我那时候圣灵临到我，给我看到我到底我如何的把上帝放在第二位，而没有给他主权。那时候耶稣和圣灵来到我使到我在生命中有复兴，给我再一次看到我如何的我如何的失败，没有把上帝放在如何的没有把上帝放在我生命中的中心。所以那时候当我明白后，我就推迟了那个奖学金。我的见证给大家记得，我们不要把金钱价值放在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上。在来临的几个星期，我们继续的听到和纪念宗教改革时，让我们记得最重要的是要回到基督，回到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记得在宗教改革或者我们生命中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回到基督的话语，回到基督，第二是回到上帝的话语，第三能要回到与基督耶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愿主祝福我们能够每天记得我们要如何的回到上帝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来祷告。